22节，被盗的儿女啊，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神给你诊断了一下，被盗是一种显现出来的一个样子，对不对？这叫被盗。但是这个被盗本身它是一种病根，就是这个行为的背后，它要医治你这个显现出来背后的这个根源。
症状与病因。
对对对对。
这个被盗的病的根结在哪里？可能罗马书里面讲到那个罪和死的律，这些都是隐藏在很多人软弱背后的一些强大的这种黑暗的这个部分还没有显出来。这个病怎么治呢？可能因着耶稣，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才能够让这些百姓真正的走出这些被盗或者是那些病。
你是说被盗的病本身与旧约的这种祭祀律法似乎已经说明了，虽然有律法，确实无法医治所谓被盗的病，对不对？是并不能真正的医治被盗的病，所以它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走向。所以罪的诠释是在律法，这样就把耶稣基督给引出来，这是神真正的医治的办法。所以这里他提到了弥赛亚，对吧？这里章有多少清楚的这个弥赛亚的预言？这些预言可以被解释成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复国吗？为什么？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什么叫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是吧？15节，他们必智慧、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
我觉得路加这么一讲，我就开窍了。要不然我一直在这里觉得这些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都摸不到北。这么说来，就是其实这个病就在他那个约柜是旧约嘛。要是基督耶稣来了以后，这些约都要废掉了，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拯救嘛。因为你们不管守这个约守得多少好，你还是免不了要犯罪。
就是你这个被盗的病根本还是
被盗的病就在这个地方。
对，这个思路应该是挺好的。新约这个词是从耶利米书出来的，就是神要做一件新事，把律法放在心里面啊。也是耶利米书后来希伯来书引用过，指向性很明确啊，指向弥赛亚。
15节、16节应该是在讲新约的教会吧？啊，耶稣已经来了，他的这个新约已经写成，然后牧者赐给他们，他们必智慧和知识牧养你们。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就是你不再有这种圣殿献祭的仪式。
23节啊，他说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觉得这有点隐藏着哈，以前的在山上的敬拜啊，当耶和华显明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这些救恩都出于耶和华了，有一点点啊。
我觉得他可能不见得是在像比如说比如说弥赛亚要从要从伯利恒诞生啊，或者他死后要与财主同葬啊，这一类的有关耶稣的具体的这种，而是就着今天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对神的敬拜已经不像是在旧约里的那样的敬拜了，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但17节，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的顽梗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的业之地。这个从北方之地啊，18节很可能是这个蒙哥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说这里能不能够解释成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复国呢？因为1948年以色列人的复国的时候，很多是从欧洲去的这个犹太人，也有从美国去的。
我不敢说，我觉得15节是一定是预言耶稣的，我必将和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这一定是指耶稣的，他必以知识智慧牧养你们。然后后面17节，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宝座，万国必到也，这应该是耶稣再来的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而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
牧者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牧者是一个复数，他不是单指一个人，就是你如果这个牧者是指耶稣基督的话， 但你可以只是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就是虚拟
传讲耶稣的人嘛。
像这个从北方啊这一类的话，圣经的特点有时候这种预言性的东西它是有点类似感觉像很穿越，它又好像很远，望远镜一直到新约。嗯，但是他也是第一受众，就是第一读者，以色列的那种百姓啊。以色列复国清楚不清楚我不好确定，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被掳嘛，就是他们将要70年之后要回来，这个可能会有啊。按照他们的地理来说的话，应该是有一条路是从北边要回来，古列下令之后三批人往回走，是不是首先也要指的这件事，然后是新约教会。嗯，至于以色列复国就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15、16、17、18它不见得是按照，因为人可能有自然的觉得这个时间顺序就是照着来，但是可能不见得。就你人站在当时的角度往后面的历史看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将来，不见得是按照圣经在这里讲的这个顺序的时间发生，是吧？
嗯，
所以18节先发生了。如果是18节是指的，什么回归、复修建圣殿、修建城墙、什么尼西米啊，什么这些的话，然后就是15节、16节是可能是指新约的教会。那么17节，所谓万国必到耶路撒冷，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这个我也觉得比较像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今天不是所有的人都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对吧？那个清真寺还放在那儿呢。万国必到耶路撒冷，这个在耶和华另一个地方聚集，也没有万国，这很显然。所以17节比较像还没发生，15、16节应该已经发生了，18节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
想到一个地方啊，就是你看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引用那个约珥书那一段。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老年人怎么样，少年人怎么样，其实按照当时的场景来说的话，它只是一部分，很多场景都没有出现，它好像就是只是说它是表明一个意思，就上圣灵降临了。那这一段是不是也类似，就是说以色列家也会回归的，然后万国也都要认识神。
讲到最后面这几个问题，就提到神所用这双面的做法啊。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表示这些话都与约西亚王除偶像带领百会归回的政策的同时，这告诉我们耶和华对百姓的管教是双面的。在今天的教会中也可以看到吗？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他为什么这里说是管教是双面的？一面是哪一面？另一面是哪一面？
他就是说约西亚他在带领百姓除偶像的时候，耶和华在批评他行淫啊什么的嘛，然后不归向我，所以这是双面的管教。是
我们现在要讨论蒙哥的问题的意思是什么？
对呀，这双面的管教的意思就是说他好像一方面人家做的挺好的，他怎么说一些好像没有说鼓励的话不是美式教育法呢。
刚才我不是念这个列王记下吧，对吧？
嗯嗯。
23章的时候，他去问这个女先知户勒大的时候吧，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这是一面。
嗯，对。
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人烧香，而且这里当然在这里耶利米书讲得很清楚，从神的角度看来，他们不仅仅是被盗，而且他们是奸诈，他们这个奸诈比被盗还更糟糕，用他们的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啊。我在读的是列王记下22章的事情。至于你，就是今天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是这地变成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这里似乎就是比较正面的话了。那么应允是应允什么呢？这个好像也没说清楚。但是20节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不至于亲眼看。约西亚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啊，仅仅能够 使他不至于看到这个事情。
这只是对约西亚，不是对、以色列人。
对，
这个双面肯定是指的对以色列人。
那另一面是什么呢？如果一面是
向耶和华，
一面是审判嘛，一面是审判，一面是恩典。
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同时又说，如果你归向我，你回转我，我还会饶恕你。虽然你想一个妻子背弃丈夫去行淫的话，按理说是肯定要休掉的 ，right？ 可是他说你如果回转的话，我还会接纳你。所以这他用这个来做打比方，就是其实你不管你怎样行了这样背弃我的事，我会接纳你。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先分清楚一下这件事情？就是不光是这一章，就是说神一会儿他这样说，他叫被盗的儿女啊，一会儿又把以色列人叫做说你是我的妻子。
嗯，
这两件事情呢，那个角色是指的同一类的人或者同一样的人，但他却用两种身份叫我们。
嗯，
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那显然就是说对我们的这样一个管教，可能就是说当我们是那个被他称为被盗的儿女的时候，他是一样的管教。如果是变成一个奸诈的或者行诡诈的妻呢，他又是另一样的管教。但是这个好像有时候又有重叠，比如说一群人，也可以说最初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常常是成为一个被盗的儿女。那当我们信主到一定程度，我们明白了很多很多以后，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是归给耶和华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可能神就称我们是为他的妻。为他妻了之后，你又行诡诈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做丈夫的可能跟孩子们和跟太太可能对同样的或者同样的事情可能那个做法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会跟妻子吵架，但是会跟孩子可能就是说啊就说说了，咱们说一些严厉的话，哪怕就是说非常责备的话都可以，但是和妻子往往就会变成吵架，和孩子很难就是说又吵起来了，或者说最后两个人就怎么样了。
嗯，对孩子和对妻子这个心态不太一样。
对对，
他提的这个问题，我就这个字面来解释的话，他这个双面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是约西亚让百姓除掉偶像，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神又对耶利米说话，让他把神的话又要传讲给以色列，所以这个是双面，好像一方面是上面有领袖在带着他们做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的在警告着先知，告诉你们要回来。我觉得这个是双面、啊、
这也可以这样理解。
不是，我看这个字面上感觉好像
是这样。反正你只要找出两个东西都可以比。
字面上我觉得是字、
嗯、就等蒙哥下一次来解答到底你这个双面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
但是 Jennifer 说的双面在新约当中，那个他接下去的问题，他跟新约当中的情况，包括说跟现代教会的联系，
就是新约不是
说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嘛？耶稣基督就好像是约西亚王在上面已经带着你在做了，然后另一方面又拼命有话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是，一般两天才那个也可以在新约里讲啊，就是有一群是被盗的儿女，神对他是另一种做法，还有一种是邪淫的妻，神在新约教会里就是也有这样一群人啊，或者说也有这种类似的现象。最后这个问题，我们的缺乏在于哪方面？这个可能跟叶班长讲的有点像，我觉得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比较像哪一面？
他说是对百姓的管教是双面的，是说有双面的管教。
对啊，对被盗的儿女是一种管教，对行淫的妻是另一种管教。
哦，
这是叶班长提出来的，所以都是管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大棒加胡萝卜就不太一样。胡萝卜不能算管教，对不对？不知道在讨论圣经还是讨论蒙哥到底问题的意思是什么。
我今天把那个你们讨论的第三章呢，算是剪的差不多，我大概都听完了，先把那个时候的一些的问题跟大家聊一聊。四个重点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奸诈跟这个被盗，我觉得大家讨论的都蛮好的，它的确有好多种可能性，但是奸诈呢，第一重要，所谓奸诈就是不诚实，这是一定的，只是说你看你对谁不诚实啊。这个犹大的奸诈除了对神不诚实啊，这个大家都已经讨论过了，还有就是对自己不诚实了， 很像你们所说的这个老底嘉教会，他自己以为什么都有，其实呢在神看起来是什么都没有。但这个所谓的奸诈呢，就是说他自己明明是什么都没有，就像你们讲的，他这个连圣殿里面连娈童偶像都有，你看看。那他们说这个归向耶和华，实际上没有归向耶和华，这个约西亚带头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双面的管教，就是你们最后在谈的。我在想的事情其实蛮简单， Jennifer 真的是我的知音呢、啊。一方面是约西亚王带着头做，一方面呢是先知的鞭策。约西亚王带着头就把这些偶像什么都给你拆掉，都给你扔掉了。从新约的角度，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榜样。但是还有一个呢，是先知的教训，就是耶利米在旁边帮着打边鼓了。这个在现在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基本上跟随主啊，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两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榜样，一个就是教训。那现在在我们中间哪一样最缺呢？那当然就是榜样最缺吧。因为就像你们上次讲的这个 Zechariah， 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出名的传道人，看起来是很好的榜样，但是到后来让你大吃一惊。很多时候在教会也是这样，一些很好的传道人啊，带给教会的伤害呢是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他显出他的榜样成了问题了。像在中国教会不好的一个传道人，大家本来就已经是跟他没办法相处了，他走了也就算了，明明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跟大家处得都挺好的，哎，怎么突然有一天他说走就走了。这个在我们周围我至少已经有两三个例子是这个样子的啊。那很可能是因为哎，他的小孩要上大学了，或者他要搬到一个更好的学区去，谁知道他怎么回事，他就突然他就走了。那有的就是他另外有高就啊。那这些榜样的不完全呢，给教会带来的伤害很大。那就更不要讲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周围很少有完全的榜样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查经班呢，一定要把像鸽子这种啊明眼人的榜样，让能看见的不能看见，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因为我们看见他们之后，我们会有很大的触动，这个触动比你一千篇道都有用啊。因为你觉得说他如果都能这样，那我们实在是太惭愧，对不对？那当时神对以色列这个所谓双面的管教就是这样子，一方面是约西亚王作为他们的榜样带着头去拆啊，他推动很大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先知的话在那里督促他们，在那边责备他们啊，这个是我所想的东西。那还有一个就是被盗跟被盗的病，我觉得大家答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所谓被盗的病呢，就是说他不可能不被盗啊。就从以色列人一进应许地，他们跟约书亚讲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就跟他们讲了，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你们进到这个应许地吃得饱足啊，身体肥胖啊，就一定忘记你们的神。这个就是讲到人的肉体方面，人这个所谓被盗的病呢，就是说你有一个病根在那里。因为我们再怎么讲是属肉体的，就是以色列人来讲，那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当然就是讲到弥赛亚了，讲到新约啊。所以很多的话，包括鸽子讲的说新约这个词也是从耶利米书来的，后来他讲了给我们一个新心，对不对？让我们的心能够受割礼，这个都慢慢一点一点显出他要做的事情。但徐悦讲的那个很有意思，他说那个牧人呢，赐给你们一个牧人，那个牧人是复数的啊，这个就是英文跟中文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这个复数的我们可以讲说从主耶稣到使徒啊什么，大家都答得很好。那至于说他这个预言里面能不能讲到说是现在以色列这个政府，那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现在有没有人能讲以色列人的政府是耶和华赐福的地方，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不行，没有人能这样讲了，对不对？他们所显出来的不是公义，不是耶和华的慈爱，而是什么呢？我们是神的选民啊，这块地是我们的，其他人一律打压。那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大家都归回来，万国都到这里来，那都不可能是这个东西。那个从灵意上来讲呢，还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言的，因为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嘛。那当然最完全的预表就是讲到这个你们讲的这个新天新地，可是从福音的角度来讲，你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一个真正的耶路撒冷， 是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万国的人都来，然后这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这个是我们第三章所说的，其中有一个文体啊，就是你们开头的时候也讨论了，到底哪一部分是耶和华说的，哪一部分是耶利米说的啊？有的时候你就很难分，就是说先知会讲，他突然插了一句耶和华的话进来，然后他又继续讲下去，耶和华说的话呢就夹在先知所说的话里边。可是难道其他的话就是叫做先知讲的话呢？其实也不是，神用先知来做他的出口，就好像生命记通通都是摩西所说的话，可是呢主耶稣呢偏偏他回答撒旦的时候，他就全部用生命记里面摩西所说的话，然后他说这是神的话，经上的话。所以到底哪一个段落在哪里呢？啊，我们不见得需要把它百分之百搞得清楚，但是从灵意来讲，从这里面的意思来讲，都是一样的。是不是都是出于耶和华的话？是。哪一些是耶和华借着先知的表述，哪一些是耶和华自己百分之百的话装到先知的嘴巴里，那有的时候你分得出来呢，有的时候你就分不出来。这个是我对第三章的一点补充意见和回答。